唔該曬敬拜隊嚇，帶領我哋咧今週係第二週啊。頭先阿 Esther 都有提到係第二週嘅將臨期嘅主日喎。今個星期嘅主題咧，其實咧就係悔改啊。咁咧，所以咧佢哋嘅敬拜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呼召人去悔改嚇，即係歸向神嘅內容。今日咧係我哋教會嘅即係講道系列活得有望嘅第二講喎。咁咧，我今日俾佢嘅主題咧就係生死禍福嘅選擇。美國蘋果公司咧成立喺1976年，1977年咧，當蘋果公司成立一年之後咧，兩位創辦人嘅其中一位韋恩就宣布退出公司，以800蚊美金嚇賣咗佢咧自己擁有嘅10% 嘅股份。當時咧，蘋果公司咧按年嘅銷售額係17.4萬美金。之後，蘋果公司嘅另一位創辦人喬布斯多次邀請韋恩咧翻返去公司，但係咧都被韋恩咧婉拒。時光飛逝啊，到2012年嘅時候，36年之後，蘋果公司嘅市值已經咧達到3500億美金。2022年，即係今年咧，更加達到2.4兆美金。所以咧，如果咧韋恩當年咧佢冇賣咗佢嘅股份咧，佢喺2012年嘅佢嘅身價咧就係350億美金。如果喺今年2022年就更加高，去到2400億美金，成為咗咧一個超級富豪。但係由於咧佢當時嘅選擇，使到佢同巨富擦身而過。有啲記者咧懷住好奇啊，喺2012年採訪咗韋恩，認為佢咧當初一個錯誤嘅選擇咧，讓佢嘅人生咧損失咗350億美金。記者認為韋恩咧一定咧會係為到佢當初嘅選擇咧後悔不已，但係韋恩卻表示佢當初嘅選擇咧係正確嘅。韋恩咧解釋，如果佢當年咧冇選擇離開蘋果公司咧，或者佢咧早就已經唔喺人世啦。因為咧喬布斯係一個工作狂，當年咧已經踏入中年嘅韋恩，年紀比喬布斯大21歲，喺體力同埋精力上高咧大不如喬布斯。超強度嘅工作負荷咧，一定咧會咧令到佢咧身心交瘁，甚至咧連命咧都冇。事實上咧，喬布斯喺2011年咧去世，韋恩到今日都見唔到佢離世嘅記錄，健康同埋生命都係無價。韋恩選擇咗生命，放棄財富。弟兄姊妹，如果係你，你會點樣揀呢？今日咧講到嘅經文咧係《生命記》30章，亦都係咧提到咧即摩西要以色列人咧去選擇生命喎。讓我哋嚟先讀一次呢個嘅《生命記》30章嘅內容，我哋一齊嚟讀下，慢慢讀。當這一切的事，就是我擺在你面前的祝福和咒助臨到你的時候，你在耶和華你神趕逐你去的萬國中，心裡回想這些事。你和你的子孫若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神，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聽從他的話，耶和華你的神就必憐憫你，使你這被掳的子民歸回。耶和華你的神必轉回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把你召集回來。你就是被趕逐到天涯，耶和華你的神也必從那裡召集你，從那裡領你回來。耶和華你的神必領你進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你必得著這地為業。他必善待你，使你增多，勝過你的列祖。耶和華你的神要使你的心和你後裔的心受割禮，好叫你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華你的神必將這一切詛咒加在你仇敵和恨惡你迫害你的人身上，你必回轉聽從耶和華的話，遵行他的一切戒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耶和華你的神必使你手裏所做的一切，以及你身所生的、牲畜所生的、土地所產的， 都豐富有餘，而且順利。耶和華必再喜愛善待你，正如他喜愛你的列祖一樣。只要你聽從耶和華你的神，謹守這律法書上所寫的戒命律例，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戒命，對你並不困難，也不太遠。不是在天上使你說，誰為我們上天去取來給我們，使我們聽了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的那邊使你說，誰為我們到海到另一邊去取來給我們，使我們聽了可以遵行呢？因這話離你很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裡，使你可以遵行。看，我今日將生死禍福擺在你面前。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就是要愛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謹守他的戒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增多。而且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給你。倘若你的心偏離，不肯聽從，卻被引誘去敬拜別神，侍奉他們，我今日向你們申明，你們必定滅亡。你的日子必不長久。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已經將生與死、祝福與咒詛擺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要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他的話，緊緊跟隨他，因為他是你的生命，必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可以在耶和華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給他們的地上居住。好長啊，但讀的時間都要，其實都要分開讀一讀，但我想一氣呵成你就知道、今日講的經文的內容是怎樣樣。生命記其實是聖經裏面第五卷書，也是律法書裏面的最後一卷。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之後，他們有一年的時間留在西奈山跟神立約，跟著他們的40年就在曠野行了一段很艱辛而漫長的路。本來被帶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他們失去了入迦南地的資格，也在曠野相繼去世。因此生命記開始就是摩西在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面前解釋律法的內容，所以生命記這個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第二個律法。生命記其實就是集合了神和以色列人立約的內容，裡面有些是新的，但是大部分都是重複昔日在西奈山頒布過的律法。生命記的內容雖然是以律法為主，但是包住律法的一頭一尾是摩西對以色列人的憤悔。第一部分1-11章就是復述歷史，同埋呼籲以色列人要愛神，不要好像外邦人一樣拜偶像。中間的部分就是12-26章是律法的整合，包括關於敬拜的律例、以色列人領袖和品格的質素的指引，還有以色列人生活的法則，譬如好像家庭、婚姻、做生意，以及是社會公義的律法，譬如好像怎樣去照顧貧苦家的有需要的人等等。最後的部分就是27章至34章，就是向以色列人警告和一個最後的通牒，主要是說明生死存亡就在於他們怎樣去選擇。在第28章是指是提到以色列人如果選擇，選擇是不是遵守這個律例的生活的後果的很詳細的一個說明。如果他們遵守同神立約的律法，這樣28章1-13節那些的祝福就是會臨到以色列人，包括生活無憂和所向無敵的應許。但是假如以色列人他們違背神的命令，那28章14至68節可怕的咒詛和刑罰就會臨到他們身上。28章用了54節經文去說明背叛神的後果，差不多是形容祝福經文的4倍，形容得特別仔細。刑罰包括 遭到仇敵的攻擊，被分散和被驅逐離開家園和國土，還有咒詛會死纏住他們不放，用這麼長的篇幅說明背叛神的後果。最可能的用意就是不想以色列人落入一個這樣的光景，就好像父母不想幼年的子女出錯，就預先告訴他們，如果不聽話走失離開父母，那就會被壞人拐走了，被賣到去不知道什麼地方，永遠被人蝦，亦都再不能夠回家見到爸爸媽媽。父母一定會將後果有多恐怖講到多恐怖，目的就是不想子女真的被人拐走，先讓孩子在未發生事情之前，他已經想像到慘痛的後果，就算是恐嚇也好，無要阻止自己的孩子跌入不幸的陷阱裡面。這個就是父母愛子女的心，不想他們行差踏錯。但是28章的咒詛和苦況其實不是恐嚇，而是離開神的以色列人真的會遭遇到後果。神藉著摩西這樣去講清楚，也都可以看到耶和華為父的心，他不想屬他的人走入窮途裡面。但是從舊約裡面我們又知道，以色列人也都真的因為離開神選擇拜偶像而遭遇到28章的咒詛。以色列人在主前271年和主前586年分別被亞述和巴比倫兩個帝國滅亡，以及被俘虜去到異地成為奴隸，遭到別國的蹂躪。不過這個不是以色列人的終局，在申命記30章是神給以色列民在窮途時候的一條出路，讓他們在嚴厲的審判底下仍然有存活的盼望。這個出路不是因為神被以色列人的罪和失敗所圍困以致屈服而作出的讓步，亦都不是被以色列民的背叛逆所打敗而不得不作出的解救。其實是因為神仍然堅守祂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才會預設困境裡面的出路給以色列人。記得我們去重溫一下創世記，即是神和亞伯拉罕立的約，創世記12章1至3節。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為大，你要使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咒詛你的我必詛咒他，地上萬族都必因你得福。亞伯拉罕是神賜福萬國的管道，神亦都必定是堅守他所立的約，所以神縱然知道那些拜偶像離經半道的以色列民會因為背叛他而被驅逐離開這個應許地，但是另一個的事實就是他們會被挽回和被饒恕，並且是重得到主的祝福。因此申命記30章平衡了前面28章14到68節裡面的咒詛所帶來的悲慘境況，神給以色列人在危難裡面的轉捩點是回想。只要他們能夠想到申命記30章摩西苦口婆心的勸導，以及想到28章裡面祝福和咒詛的內容，想到神其實是跟他們立約是以祝福行先的，咒詛是因為他們選擇離棄神，這樣以色列民就能夠在絕境裡面開啟那道逃生門，能夠想起然後懂得歸回和聽從神的話，就是在窮途末路的新機。在申命記31章1至10節裡面，摩西說因為回想而展開的盼望是一個機制來的。為什麼是這樣說呢？因為是需要神和人的互動。30章1至2節，他們那裡說到，如果以色列人回想 歸向順從聽從神的話呢，那神就會在三至五節去憐憫他們，使到他們的歸回，神亦都會自己歸回，無論以色列人分散到去天涯海角邊個地方，都會召集他們回家，並且令他們進入應許地，亦都會善待他們，使他們的人數增多，比他們列祖的時間更加多。這個模式在八至十節再一次出現，但這次是用肯定來形容回轉。第八節那裡說到說，你們必回轉聽從，然後聽從神的說話，遵行祂的吩咐。第九節，神就會使人所擁有的有餘順利，亦都會善待喜愛祂們。到第十節再一次提到，只要人聽從緊守歸向神，神就會給人再一次的賜福。回轉、歸回、再這些動詞在三十章一至十節出現了七次。回轉含有徹底悔改的意思，亦都暗示了同神關係的更新。被掳到異地的人如果願意悔改，全心歸向神，神就會憐憫他們，將他們召聚回來神的恩典裡面。其實回轉在聖經裡面出現超過1200次，可以見整本聖經對人的主要忠告就是呼召人悔改歸向神。因為問題的出現往往是人離開神，不信神，或者不遵守與神立約的律法。其實這個問題從舊約到新約，甚至今日的信徒都一樣，就是容易離開神，走自己選擇的路。所以神亦都多次藉著先知的話叫人回轉。在耶利米書25章第5節那裡耶利米先知說，你們各人當回轉離開惡道和惡行，就可居住耶和華從古時所賜給你們和你們祖先之地，直到永遠。以西結書14章6節那裡以西結先知有這樣說，所以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回轉吧，回轉離開你們的偶像，轉念離開一切可憎的事。耶利米哀歌是五章廿一節上呢，那裡呢耶利米先知再一次提到，耶和華求你使我們回轉歸向你，我們就得以回轉。耶利米先知他提到回轉呢，原來不是我們的能力能夠做到，是神使人回轉。從生命記30章的經文看到，原來神掌管未來是同以色列民必須願意轉回回應和遵從神的戒命是互相緊扣的，神必然會遵行祂的承諾，而在人這邊亦都必須依據約的內容去負責自己的部分。我們不能夠將神和人在約裡面的承諾的責任分開，而是要雙方一起去滿足這個要求，約的應許才會實現。剛才我們看到神和人互動是分別在生命記30章1至5節和8至10節裡面出現，但在這兩次的互動的模式裡面出現了中間出現了一個轉捩點，就是30章的6節，神使人心受割禮，目的是好叫人能夠盡心盡性愛神而得以存活。而30章7節就是經過這個割禮之後，神就會將這個咒詛從以色列人轉到去敵人的身上，從此咒詛就永遠離開他們。神知道憑人的力量實在是不能夠戰勝邪惡，所以在30章第6節提到，神使到以色列民和他們的後裔的心受割禮，好使他們有能力愛神並且得以存活。割禮在創世記17章描述是一個除去肉體一部分的儀式，代表除去肉體的作為，不為自己打算，不靠自己成全。生命記在這裡更加說明， 割禮的真意呢，不是在於肉身的儀式，而是在乎心裡面的遵從。保羅在羅馬書進一步指出，深受割禮比喻心靈的更新，從以往滿足滿系，即是心裡面滿系慾望和自我主導的錯誤裡面轉變過來，好像新約所提到的以基督的心為心。這樣的轉變目的是讓人能夠專心愛神。割禮在舊約是立約的儀式，但它的意義卻在新約得到完全。我們看看羅馬書第二章29節，那裡這樣說：唯有內心作猶太人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裡，也是心裡的，在乎聖靈，不在乎移民。這樣的人所受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而是從神來的。在哥羅西書二章十一節也提到，你們也在他裡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而是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基督的割禮。偏離神的人怎麼可以懂得呢，懂得去悔改和回轉的呢？答案就在於恩典。恩典就是神主動成就救恩，將我們的咒詛挪去，讓人得到清義的生命，不會再被罪控制。從舊約我們看到以色列人靠自己這個充滿慾望的心是做不到徹底回轉，但神卻為他們修復這個弱點。在舊約先知以西結向那些被掳到加拿大的以色列民大聲疾呼，勸喻他們回轉歸向神，但卻不是叫他們靠自己，而是宣告神將他們還緊悖逆的心修復，使到他們能夠有能力回轉。我們看看以西結書36章26節，那裡記載說：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這個是福音在舊約的源頭，直指向新約耶穌基督的救恩。所以三十章一至十節兩個神和人互動的模式是有分別的。第一個是只要人回轉，神就會守約施慈愛給那些回轉的人，但舊約以色列民回轉又會離開神，不斷地重複這個境況，靠自己不能夠完全盡心盡性的愛神。三十章六至七節，神知道人的問題是由心而來，因此神就為人做了一次外科換心手術。心代表生命的所在，換心亦都等於換了一個人的生命，給他一個新的生命。到新約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個換心手術圓滿成全，就是因為信，因信而得到基督的生命，代替了舊約是時時在罪裏面靠自己不能夠離開罪的那個生命。這個不是說今天信徒信了主之後就不離開神，不是這樣說，但是今天信徒他不是靠自己，他而是靠基督，他可以離開一切的惡行，也都能夠因著信基督，無論在什麼境況，神都被稱那位信神的人為義。今天的信徒是幸福的，因為我們能夠看到舊約預言的救恩的實現。在摩西時代的以色列民，他們只能夠聽，但未能夠完全看到救恩的實現，所以他們仍然在第一個神人互動的模式裡面。大約的應許沒有變過，神藉著先知仍然不斷地重建以色列人的靈命，同時亦都應許重建以色列在列國裡面的地位。所以申命記三十章五節，列祖所得的地是指迦南地，是神給以色列民的肥美的土地。但是第五節所提到的勝過你列祖，其實這件事一直都沒有實現到，到今天都未，因為在舊約裡面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倫之後又被掳到波斯帝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色列人幾乎被滅族。就算在1947年聯合國通過讓他們重新建國，而且在1948年宣布獨立建國，但距離主前586年 亡國的時間已經超過了2500年了，而且現在所建立的帝國，他們的國家並不比好像大衛、所羅門王朝的時候大。不過今天的猶太人控制著世界金融、政治甚至軍事的動向，這個真是事實來的。時至今天，全世界猶太人的人口第一多的在以色列，第二多在美國。在美國的猶太人佔美國人口總數不足 3%， 但他們在美國的經濟、科技、輿論甚至政治界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憑藉著美國的超級大國的地位，對世界影響真的 不可以忽視。據福布斯雜誌每年公布400位全美最有錢的億萬富翁排行榜，上高超過100位是猶太人。在華爾街的精英裏面，有 50% 是猶太人。美國的知名律師裏面有 30% 是猶太人。美國的科技人員裏面有 50% 是猶太人。20世紀最重要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研發小兒麻痹疫苗的沙克、名導演活地亞倫、化妝品界的始祖阿斯蘭代、特朗普的女婿富許納家族、金融大鱷索羅斯、股神巴菲特、 Facebook 創辦人扎克伯格和他的合夥人，以及大名鼎鼎的比爾蓋茨，都是猶太人。每年的諾貝爾獎得主，猶太裔的得獎者是佔大多數。從這個猶太人的事蹟，我們看到神仍然看顧他的選民。而且看看今天猶太人未完全歸向基督，歸向這個救主的，現在已經對世界這麼有影響力。如果他們全然歸向神的時候，他們的祝福真的難以想像的優越。相信和信服的能力是神賜予的，但也要人願意回轉，接受神賜予的新生命。今天我們因著相信耶穌基督，也成為了亞伯拉罕的子孫，生命記所提及的甚至亞伯拉罕的約，也是我們今天信神的人和神所立的約。神今天也藉著這段經文向我們提出呼籲，我們要回轉向神悔改，其實不是初信者的專利，因為生命記的對象是以色列人，不是不認識神的人。而且回想悔改和回轉，也是信徒在窮途末路的時候的逃生門。詩歌《奇異恩典》的作者約翰牛頓的一生多變，並且富有其傳奇的色彩。約翰的母親是一位愛主的基督徒，我們可以拿下他的照片給大家看看，是的，謝謝。約翰的母親是一位愛主的基督徒，很努力地教導小約翰認識聖經。但是約翰七歲的時候，他的媽媽就離開了他了，因病離世。11歲的時候，約翰隨著爸爸踏上了航海的生活，很快就感染了水手的惡習，對母親的教導也漸漸淡忘了。在20歲的時候，約翰成為了冷血的奴隸販賣者。為著利潤，約翰每一次航運這個奴隸的時候，都會把船艙塞滿黑奴，在黑暗窄小的船艙裏面，黑奴手腳被鎖上鎖，卷縮的身體緊緊的相連，完全沒有辦法轉動或者企身。混濁的空氣混雜著排泄物、汗臭、發酸的食物和腐爛的屍體的味道。從非洲到英國的航程，很多奴隸因為霍亂、痢疾或者營養不良而死亡。約翰就將這些屍體拋落海棄置，但神愛的孩子，他一定會責備管教。在一次的厄運裏面，約翰自己反而成為了別人的奴隸，遭受到虐待， 並且咧毫無尊嚴咁樣咧，要跪喺佢嘅主人面前咧乞討食物。呢、这個時候嘅約翰連黑奴睇到咧都覺得可憐，好在咧佢爸爸咧派船嚟救佢，就喺翻英國嘅航程嘅旅途嘅裏邊咧，約翰咧讀咗一本書，叫做咧個書名叫做咧效法基督。佢開始咧去回想啊，昔日咧媽媽咧教佢嘅聖經。佢更加想到咧，如果書裏邊佢睇嘅嗰本書講嘅嘢係真嘅，媽媽教佢都係真理嘅時候，咁佢應該點做咧？約翰開始咧祈求神嘅憐憫，向神禱告話求佢咧係幫助自己咧脱離呢一種黑暗嘅日子。就係咧翻去英國嘅途中咧，神回應咗約翰啊。當日咧天氣突變，約翰咧從夢中驚醒，暴風雨咧撲向佢嘅船，差啲都吹爛佢嘅船。約翰咧就喺危急嘅關頭向神作出呢一個禱告，佢話：神啊，憐憫我，如果我咧能夠翻上岸，我就要過一個咧從以前咧不一樣嘅生命。呢一夜咧，約翰逃離咗咧風暴嘅劫難，約翰明白呢一個係神嘅手保護佢。從此之後咧，約翰就將自己奉獻俾基督。1773年，約翰牛頓已經成為咗一位牧師，並且咧以佢嘅一生嘅經歷為主題，創作咗《奇異恩典》呢首詩歌。毫無疑問咧，《奇異恩典》咧係一首好受歡迎嘅詩歌。有人計過呢首詩歌咧，每年平均咧喺各種場合咧被演奏超過1000万次。市面上咧流傳嘅版本亦都超過咧數千種。喺困難嘅時候，回想起神嘅話語，並且歸回神，係喺窮途裏邊嘅逃生門。約翰牧師就係一個好嘅例子，相信咧呢一個都係咧好多信徒生命嘅回響。回轉咧係神俾信徒咧喺人生路上經歷艱難時候得盼望嘅入口，而聽從和遵守神的戒命是維持約裏面祝福的方法。在30章11節提到，神頒布給他們的法律其實並不是難守的，因為這些戒命離他們不遠，不遠的意思是指非常實際，是生活範圍內的，不是超出想像的。30章12至13節指出，天上是表示其實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一個距離很遙遠，海的那邊也是根本達不到的意思。將兩句合埋來看，就是以色列人不可以找藉口推搪，不可以抗拒實踐神的戒命。這個兩節經文讓我們看到，其實摩西估計到以後當以色列人被遭到別國的俘虜的時候，一定很多人在怪責神定出咁多嘅條例係佢哋守唔到，咁令到佢守唔到，於是就要懲罰佢哋。一定咧，有人咧認為咧嗰啲戒命咧係淨係得天使可以做嘅啫，或者係有特殊技能嘅人先至可以守到。可能咧，我哋好多時咧同一啲嘅朋友傳福音啊，我都試過，有啲好多人咧都會表示：，基督教諗下先，實在太多規條啦。信咗之後咧，呢樣又唔做得，嗰樣又唔做得，所以咧都係咧諗下先，時時咧都會喺呢個嘅決志門前咧徘徊，或者係停滯不前。其實如果當我哋上心一層，神俾人嘅戒命咧、律例咧，都係為人好嘅，好似唔賭錢啦、唔講大話啦、唔食煙啦、唔拜偶像啦、唔奸淫啦、愛人如己啦，都係好處多過壞處，亦都咧會咧係帶俾人咧。一個咧係好嘅一個嘅，即係和諧嘅生活啦，同埋咧同人嘅一個咧好嘅一個嘅關係嘅。所以摩西喺呢一度咧，申明神嘅戒命咧係唔離地嘅，係可以守嘅，而且咧遵守咧係得著神眷顧嘅保證。咁又點解唔試一試呢？而且咧，另一個唔能夠遵守神戒命嘅主要原因，可能咧係 唔記得。所以咧，三十章十四節指出，神嘅説話咧，其實離我哋咧好近嘅，喺我哋嘅口同埋心裏邊，使我哋咧可以遵行。啊，保羅咧喺羅馬書十章六至八節，亦都引用咗咧《生命記》嘅呢一度嘅經文，呢一段嘅説話喎。我哋又睇下啦，《羅馬書》十章六至八節嗰度話：但出於信的義卻如此説，你不要心裏説，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説把基督領下來。或說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說把基督從死人中領上來。他到底怎麼說呢？這話語就離你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裡，就是說我們傳揚所信的話語。當人信主之後，基督就住在我們的心裡面，因此神的啟示與人之間是零距離的。神帮助人除了一切跟随神的困难，唯一一样没有干预到的，就是人的选择。神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也都因为选择是出于自己的，这样才是一个彻底而心悦诚服的信仰。摩西在30章15到20节很肉紧地对以色列人作出最后通牒，要他们为自己的人生作出明智的选择。今日这个词语在《生命记》三十章出现了七次，但在三十章十五到二十节出现了四次，强调摩西要以色列民记得今日所讲的，因为摩西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不能够同以色列人一起行入迦南，路是要自己行的，所以摩西誓要他们记得他今日吩咐他们的一切的说话。三十章十九节指呼天唤地来，即是来这个 做证。摩西想表明的是，无论人去到哪里，这个誓约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天上在 观察，地在人间监察，表明立约的人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彻底验证，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虚假。摩西是用生命的代价带领以色列民走到《生命记》三十章，剩下来的已经别无所求了，唯一就是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能够专一爱神，而得到神的一切应许。选择生命另一个意思是选择神。摩西挑战以色列人为他们的人生要做最重要的选择，要选择生命，选择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之后的历史里面所缺乏的，其实不是守诫命的能力，而是守诫命的意志。人不能够靠遵守律法来赢取这个救恩，因为恩典是神所赐的，但自愿选择遵守律法却是凭信心接受恩典的进路，是人生有真正盼望的选择。我曾经看过苏牧师他复述一个人的一个见证。苏牧师在读神学的时候，他听到一位放低生意去读神学的弟兄的一个见证。这个弟兄说，某一天的凌晨，他接到一个电话，是约他是从这个美国的达拉斯去到芝加哥去开会的，去商谈一宗即日签约的$500,000的生意。但是这位弟兄毅然拒绝了对方，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约，今天不得闲，可不可以改第二天？都几好像是的，即不是很着紧这样。对方以为他 有一单更加大的生意等着他签，但原来不是。这位弟兄后来解释说，其实我是同神有约。对方深受感动，后来他仍然将生意留给他。其后这位弟兄也带领了这个谈生意的人 去信主。这位弟兄 表明了选择神其实不会令他有亏本的，反而是得到比金钱更加宝贵的生命。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祷告。 弟兄姊妹，在这一刻，今天呢，我们回想回，回想是神呢去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转捩点。在这一刻呢，我们呢去想一想，我们生命里面呢有没有一些的地方做得不好的，我们要回转的呢？你自己向神祷告，有没有哪一个的地方跟神的诫命有些的距离的呢？自己去跟神说，另外是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他昔日是基督徒来的，但是今天已经离开了教会，有没有这些人在你的心里面？如果有的话，请你这一刻为他祷告，求主的恩典临到他身上，让他呢懂得归回去神的施恩的里面，去选择神，选择生命。亲爱主，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宝贵，你的话语就是你自己，求你让我们去记得，听得明，也都是去选择你，以致我们的生命就得着主你数不完的祝福。多谢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这样祈祷交托，是奉我主基督圣名而求，阿门。